谢谢Simon。我们还是请那个 Jack 跟 Jin 站起来一下，好不好？我们看这个准新人，我们恭喜他们啊，恭喜他们啊！感谢主啊，看到爸妈都特别过来了，好，谢谢。那么下礼拜我们再详细把地址公布，让大家知道啊，再怎么去参加那个婚礼，好不好？那个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祝福。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继续跟大家分享啊神的话啊。不过这题目是啊上次的题目，但是我前面我要跟大家复习一下上次讲过的。今天要讲二，这是上次讲的一，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啊前面我说了什么。所以今天啊，如果你上次没有听的，大概还简单听一下，大概我前面说了些什么。第一个，前面用了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边讲到了二章二十节，讲到了我们要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而被建造，啊，那么同时呢，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房角石，所以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教会的建造、国度的建造，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房角石代表了它就是一个建筑房子的一个基础，它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真理，那么是所有建造我们基督徒生命跟建造教会、建造国度的一个标准，是不容妥协的，甚至于它可以算是一切世间万物运作的基本的标准。在哥罗西书那边也讲到，万物都是为他而立，而造，而且因着他而造，也因着他而运行。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房角石。但是这一句话除了房角石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根基，就是我们要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根基的意思就是奠基石，提到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房子除了要个标准之外，还有一个地基。那地基呢，盖得多大多小多深多浅，决定了这个建筑物的大小。同时每一个建筑物它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到底是商场呢，是住宅呢，是办公楼呢，那么基本上根基来做一个决定。所以呢，每一个教会我们不但被建筑在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同时我们也需要建筑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来建造。因此每一个教会被神呼召建立起来，都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命定。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之所以存在这世界上面，也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意义，神在我们身上一个独特的计划跟旨意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建造只有房角石，没有使徒跟先知的根基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或者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就会被建造成为一个内向型的教会，而是越来越萎缩，越来越没有办法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出来的。所以呢，这边讲到了使徒，使徒讲到的就是受差派、担负使命的人，传递信息的人。那么他是要被差派出去转化这个国家，使这个世界越来越像神的国。我上次是用罗马帝国做了比喻，所以罗马帝国就希望他们所占领的城市被占领之后，不但他们缴税进贡物、进贡品，同时呢，罗马帝国也都希望他们这些被占领的城市也越来越像罗马，所以他派人过去要改造这个城市成为罗马。同样的，当神要我们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的同样的精神也是一样，就是希望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被差派出去的，是一个往外的，让这个世界被建造成为越来越像神的国。这就是我讲为什么要讲神的国。同时呢，这边也提到了先知，先知是领受神的话又向人传递宣讲的人。 先知是传讲神的话，是讲 Rhema 的话，是神现在正在对我们说的话。 Logos 是圣经，是教师的工作，怎么样把神讲过的话把它解释的清楚，解释的正确。先知就是神现在正在对我们说什么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不要做这个工作，让我们知道要不要娶这个女孩，要不要我们搬家，要不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听神的声音，这叫做先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但先知更有一个工作，就是他不但自己听到了，而且要去传达。所以呢，先知要听到神对教会的心意，先知要听到神对这个城市的心意。因此呢，教会要建造在先知跟使徒的根基上，就是第一个，教会不再是一个内向型的教会了，是往外的，是要被差派出去的。第二个，教会是一个活的教会，不是只是过去纪念到2000年前神写的工作，神写的事情，而是神现在要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转化这世界，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像神的国。这就是教会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感谢神让教会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开始转型成为使徒性的一个教会啊，也就是啊，不再是一个只是一个啊内向型的教会，只是在这个啊四围的墙里面开开心心过完了两个小时，然后自己回去又过自己的日子。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在生活化当中的信仰。所以呢，如果教会不建造一般的教会，抱歉，包括我们过去的教会是建筑在牧师跟教师的根基上的时候，对不起，教会就是这么小小的，而且只会越来越小。因为是以羊为主，是以这个真理为主，可是呢，大家就把自己的焦点全部集中在我的需要，我人的需要上面去了。但是如果是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他所建造出来的就是一个往外展的教会。所以感谢神让教会开始转型，不再只是一个内向型的教会，而是一个外展型的教会。今天我要讲愿你的国降临二，讲到了就是我们不但有地方性的教会，在这里我们叫地方性的教会，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五重职事的教会，就是要在这里，不但是在 Chesswood， 不但在 Sydney， 在这个地方我们建立他自己教会，同时我们要来看国度型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看自己，我们要看所有的教会，我们要看所有的基督徒的连结，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神国的降临。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愿你的国降临二，大家期待吗？ OK， 我们来一起来看，我们来一起来读两节经文，我们很熟悉，我们一起起立好吗？这个我想不用看大家都会背的，很熟悉，我们读两次好了，预备，请。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再一次来，所以我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你不断的来扩张我们的眼界。主，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蒙更大的祝福。主，你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皮带，以至于可以来承接新酒。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不只是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看到自己教会的需要，让我们看到你国度的需要，看到主整个世界的需要。主，不是靠我们自己，主，我们乃是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成事。主啊，这今天早晨恭敬地交在你面前，主，这是一个何等大的题目，何等大的奥秘。 主求你来高抹你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口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并且将你的心意传达到弟兄你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话语而行。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刚刚这一段两节经文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导文，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或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所以非常有名，我想差不多基督徒一开始就会学习背了。那在里面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神的国？愿你的国降临。那什么是你的国？什么是父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天国呢？那天国是天堂吗？那到底天国降临了吗？你们觉得天国降临了吗？天堂是现在的事还是死了以后的事情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常常用主导文祷告，不知道祷告多少次，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愿你的国降临，那到底你的国降临了没有呢？那天国等不等于天堂呢？那到底是不是等你耶稣你再来了，等我死了以后我们才会看到天国降临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讲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有些名词，我稍微把它整理了一下，但稍微狭义的去解释好不好？但是我不能说我正确，因为这些事情是我们叫启示性的一些话语，我只能把圣经里面的东西整理出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因为啊、没有人去了再回来的哈啊，所以我只能把圣经里面的东西大概来整理一下，让我们稍微明白哦，天堂、天国、阴间、地狱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很快的，我不花太多时间，很快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圣经里面讲到阴间，阴间讲就是 Hades。阴间是什么呢？就是当没有信主的人，注意，没有信主人死后暂时住的地方，那等候主再来的审判。他的经文根据就是路加福音那边讲到了拉撒路跟这个财主啊，他在阴间受苦，那么同时有阴间跟死亡的钥匙啊，这讲到了阴间，所以阴间是受苦的啊，注意哈。那么同时呢，阴间有死亡跟阴间会放在一起，同时死亡是是受苦的啊，是受苦的。那这是人死了以后，没有信的人暂时在不是这个地方。我今天讲的不管是天堂或是地狱，或是我先有个观念，它不是一个location， 有个 address， 有个地址的哈。它是一个状态 ，OK， 它是一个状态。它的状态，阴间是没有信主的、没有信耶稣的人死了以后暂时去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是受苦的、受苦的。第二个部分是乐园啊，乐园就是讲到信主的人死了以后暂时的地方。提到的是什么呢？譬如说，耶稣跟那个强盗被定的时候，那么耶稣就告诉旁边的强盗说，哎，你今天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同时呢，刚刚讲到亚伯拉罕这个拉撒路跟这个财主，讲到这个两个都死了，一个去了乐园，一个去了阴间啊。那么这边讲到就比较像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呢，乐园就是没有受苦，但是是一个还可以的地方啊，不是天堂，还可以的地方，不用受苦，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的啊，怀里的。但是我还在想，在按照圣经，还有一种人，就是那些行为正直但没有听过耶稣的人，好吧？圣经有讲过，这些人神将来都要审判的。所以前面阴间基本上是恶人，很抱歉，还没有信主人也在阴间。那么乐园呢？信主人死了，暂时先到乐园。同时那些行为正直，但是他没有听过耶稣，所以 都到乐园等待 buffer 等待 waiting room， 我们就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耶稣再来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OK， 所以叫阴间乐园。所以如果看这个图画就看稍微看清楚，阴间乐园是可以彼此遥望的，可以彼此对话的，可是过不去啊。按照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讲到了阴间各乐园，一边是亚伯拉罕的怀里，一边是阴间，那是财主，那是乞丐。所以这两针，这两中间隔了个深渊，两边可以对话，可是两边可以看得到，两边都有感觉，我他感觉痛，感觉苦，感觉渴，感觉受不了，感觉 OK。 因为人的灵魂是永恒性的，所以人虽然死了，但是那个知觉，那个视觉，很抱歉，还在。至于怎么发生 I have no idea OK。 但按照圣经，在阴间的人可以看到乐园，乐园可以看到阴间，这个是一个暂态的状态，彼此还可以对话，然后呢，可是彼此过不去，一边在受苦，一边暂时在怀里，没有特别的讲享乐，但 at least 他不在火里面烤就对了，这样 OK 吗？好，再来就讲到了地狱。圣经怎么讲地狱呢？就是乐园跟阴间的人将来就全部都要起来，所有的死人全部要起来啊，包括没有死的人，反正都是世界末日，所有人都要面对死亡，全部死亡。那么死亡之后，全部人，包括在阴间，包括在乐园，全部要起来接受耶稣基督再来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审判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不在生命册上，所以神有本生命册，这本书上面名字不在上面的人，至于哪些人是有他名字呢？我待会再讲。名字不在上面的人，抱歉，地狱去，地狱去，地狱去，就是有硫磺的火湖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啊，火湖里面，火湖里面。其实你知道，我们常常跟人家讲，哎呀，地狱多可怕，大部分人说 I don't care， OK。I don't care 地狱 OK， 到底有没有无所谓。其实真的当我生病以后我的痛苦不是在身体上化疗，这些做干细胞吃药跟这些痛苦，我碰到最大的痛苦是在思想，在感觉上的痛苦。我经历的那个叫做panic attack， 我经历的 anxiety， 我经历，其实我觉得那个比身体的痛苦还要痛苦。所以有些人经过忧郁症，他宁可去死掉，他宁可经过身体的痛解决他身体的痛解决他心里的痛，明白吗？所以真的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生病跟那种心理的痛苦，你呢很难想象地狱的痛苦。但是因为我经过，我可以告诉大家，地狱的苦一定比我现在更苦。我们千万不要去地狱。你知道，北雪林粮堂在这边建立的目的，就是 I make sure everybody go to heaven。听得懂吗？我就要确定大家，咱们都在天堂见。我希望没有一个人到地狱去。凡是来过北雪林粮堂的人，因为当我们感受到，如果天在人间都这么痛苦的话，在将来那个审判更加的痛苦，而且那是没完没了的，不像说你现在怎么样痛苦啊，我就死了算了吧。 No， 将来的地狱的审判，地狱的结局是没完没了的，你想死都死不了的，就在里面受苦的。 OK， 再来就是天堂。天堂也很简单，就是那些名字在生命册上的人，将来会与主一起同享喜乐之地，就是新天新地。经过审判以后，诶，这个名字在生命册上，感谢主，就到天堂。天堂，天上立着城更美的家乡。 OK， 这叫做天堂啊。里面讲了很多，启示录讲了很多的东西，与主同掌王权，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哇，非常棒。 OK， 那么我再稍微整理一下，天堂有两个阶段，好吧？第一个，怎么样可以上天堂？在生命册上了，对不对？怎么样可以上到乐园？第二啊，我们复习一下好了。什么人下到阴间？没有信主，还有那些恶人，对不对？什么人可以上到乐园？信主了，还有呢？行为正直的 ，OK。所以稍微第一阶段死了，暂时等待，等待耶稣再来，白色大宝座审判。个人要为个人的行为言行举止负责任， OK， 审判。哪些人会在生命车上？哪些人会在生命车上？就是没有罪的人，好不好？没有罪的人，哇，谁没有罪？告诉我谁没有罪？告诉我谁没有罪？我失败了。我举手，谁敢跟我一起？我没有罪，我在生命册上。好，我们再一次，好，我们再一次，没有罪的举手，在生命册上举手。哇，哎，装备课程从上啊！没有罪不代表没有犯过罪，没有罪的意思就是你的罪被赦免。明白叫做没有罪吗？有两种嘛，一种是你没有犯过罪叫做没罪嘛，一种是你犯了罪被赦免了嘛，你没罪嘛。我再一次，没有罪的举手。哦，感谢赞美主啊，感谢主。明白意思吗？生命册很简单，就是没有罪的人在上面嘛。没有罪有两种，一种是没有犯过罪，你没有犯过罪没有问题。第二个是你犯过罪，可是呢有一个人赦免你的罪，或者是为你担当你的罪嘛，明白吗？所以呢你就没罪嘛。懂啊，我应该被枪毙了，就有人为我枪毙了，我当然就自由了吗？简单这个逻辑吗？好不好？所以在生命册上呢很简单，就是那个没有罪的人在生命册上。没有罪，第一个你没有犯过罪，你就不需要信耶稣， OK。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我说谎都从来没说过谎，我从来没看过妹妹跟她有非分之想啊。那你都太好，圣人，你不需要信耶稣 ，OK？ 你的名字会在生命册上，拍拍手，那 OK 吗？再来是李守伯啊，从小，哎呀偷啊，哎呀作弊啦，看妹妹啦，哎呀这个干了很多坏事啊。是不是认不认罪？认罪，然后呢枪毙。对，结果呢耶稣站在我前面说，你不用枪毙他，枪毙我。我说感谢主，因为我信了耶稣，耶稣为我的罪枪毙了，所以我因为耶稣为我死，我无罪了，明白吗？所以我的名字在哪里？生命册上。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好不好？如果你没犯过罪，不需要信耶稣。如果你犯过罪，你最好赶快信耶稣。Otherwise， 我已经把结果告诉大家了。OK， 第二个部分是天堂两个阶段。啊，说很多基督徒上次这个周年庆受洗了，哎呀，天堂的门票我有了，随便嘛，想干嘛就干嘛。反正耶稣赦免我罪，今天就去偷，明天去抢，然后回来就认罪悔改，对不对？哎呀，你看我上天堂，是不是这样子？上帝没那么糊涂啦，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啦。天堂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救恩的天堂，或救恩的国度，救恩的天国。它是一个白白的，不是因为你有多少学历，不是你品格多好，不是因为你多进钱、多摆上、多奉献，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你读了多少圣经，服侍多少，奉献多少，做了什么多少好事，没有关系的。因为它是，就是你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为你而死，哎，感谢主，我就得救了。 明白吗？我就得救，所以我死了以后，我会先到乐园，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一定到天堂。我很有把握的，因为不是靠我自己，是靠耶稣啊，是靠耶稣。 OK， 在第二个是最精彩的部分，第二阶段叫做国度的天堂，或者国度的国度，国度的天国。这个部分呢，就要努力进去的。是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我有进到天堂的 pass， B 进去了。可是呢，很抱歉，我可以进到天堂多深多远，由现在各位决定。这个天堂是需要努力的啊！我用朱执生牧师讲过的这个天堂的八大区，这是完全照圣经里面整理出来天堂八大区。很抱歉，天堂真的是有阶级之分，因为上帝是公平的。你在世上为主摆上多少，你在世上对这个信仰认真多少，你在这世上为这信仰牺牲多少，有一天都在天堂全部结账。如果我今天有人说啊，我不要信耶稣，信耶稣好麻烦，等我快死的那一刻好不好，李牧师，我快死的那一刻赶快到我床边为我受洗，我就上天堂了。我说啊，感谢主，好不好，好像赚到了，你看我世界也玩过了，天堂也可以上，哎呀，我就等最后一刻好不好。笨，因为他不知道天堂有八大区啊。没有错，他死之前信了耶稣，哇，上天堂了，很好。第八区，哀哭切齿区。我说天堂没有眼泪，我想可能是干哭。哇，你明白那种感觉吗？就是什么叫哀哭，就是这个基督徒就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哎呦，好险啊，你看地狱在我后面，哎呦，还好我过来，我不在地狱啊，我得救了。然后呢，哪里都去不了。你的 pass 只有到第八区。因为你在世上没有做什么事情啊，圣经都没读过，也没传福音，也没服侍过，也没奉献，也没牺牲，啥都没干过。对不起，第八区，明白吗？就看你在世上积财宝到天上，你愿意付多少代价到第一区去，就这样子而已，自己决定。这个就不是白白的救恩，这是努力得着的，好吗？你可以做一个仅仅得救基督。为什么叫哀哭切齿区呢？因为当你到天堂以后，发觉到哇，天堂这么棒，哇，天堂这么好，我怎么只能待在这边了？你明白吗？就觉得好可惜嘛，就觉得哎呦，眼泪都没有，天上没眼泪啊。好可惜啊，唉声叹气，也不能真的唉啊，天上也没唉声呢，就是看到 Erica 为什么他在第一区呢？ Erica Robert 怎么也在第一区呢？哎呀，上帝是公平的。这样大家清楚的稍微明白一点嘛，就是白白的救恩天堂，可是天堂里面有不同的区，但是得救是第一步。得救的要素只有一个，有两个，一个是你不要犯罪，你都不犯罪，嘴巴没有说过错话，心里面没有想过错的东西，做事情没有做过不该做的事情。 OK， 假设你是这么完美人，基本上不用信耶稣，我就给你拍拍手。但是如果你犯了其中一个，抱歉，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让耶稣顶你的罪，那么我们就可以上乐园，我们可以到天堂。否则我们就要面对地狱，我们就要面对阴间。是现在没有人去过，大家没有什么感觉，你也觉得无所谓，真的。所以我们在世上碰到一些苦难，一些疾病，让我们稍微感受一下什么叫天堂，什么叫做地狱的感觉，稍微品尝一下，前餐吃一下，那你再来决定你要不要信耶稣，自己看着办。OK， 好，这是天堂的两大区块。讲完之后，抱歉，我需要开始讲天国啊，我现在开始讲天国。OK， 天国有几个名词，神的国、天国、我父的国、爱子的国。所以这边讲到了马太福音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什么叫天国？我们现在看一下耶稣用天国这个比喻，它都有原因的。第一个，构成国家的要素三个点嘛，人民、土地、主权，这叫国家嘛。所以天国基本上也类似是这样。你知道澳洲有个国中国吗？在北领地有一个小国家，就在澳洲里面，它是一个国家，叫做赫特河公国，里面有它的国王啊、皇后啊、基本上是澳洲人，他们在几十年前就独立了这样子。所以你们可以去参观这个澳洲的国中国，他们的人民大概十几个人呐、啊，他们有自己的邮票，有自己的钱币啊，基本上都是做观光用的。因为大家看到，哎，有个国中国，有个小国在这边，大家都想去看一看，所以他们都是卖纪念品的，啊，这个国中国，啊，这个国这个有人民、有土地、有主权，但没有人理他，联合国没有席位 ，OK， 好，所以这是一个可笑的国啦，啊，那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国呢？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领域，神国度。第一个，我们要从圣经来说，神国度不是一个有形的国家。所以过去历史犯过错误，就是政教合一是一个问题。因为耶稣明明讲我的国不在这世上。OK。但是呢，是所有基督徒应该所进入的一个国度，一个进入的国度。你看这个主导文哈，你在念的时候有没有好玩？他说：“愿你的国降临，然后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把英文读一下吧。英文有没有？英文预备来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没有看英文以前，你看到中文就是说 ：“May your kingdom come, may your will be done。”有会不会这样的？啊，因为英文是这样的嘛。不，中文是这样，所以英文应该是 May, how I wish, I pray, I hope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是不是？可是你看英文有没有 May 啊？有没有 May？ 没有 May， 原文也没有 May， 那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这个主导文好不好玩？这主导文中文有愿，英文没有愿，原文也没有愿这个字。主导文意思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愿是不存在的，是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请问这是什么语词？请问这是什么语词？愿的语词是一个祈求嘛，希望嘛，拜托啦，最好啦，赶快吧，是不是？如果没有愿呢，是什么语词？现在是，是什么？还有呢？肯定的嘛，是一个宣告。基督弟兄姐妹，我们在读主导文的时候，那我以前读这个主导文，我就觉得愿你的国降临，主啊，我的责任了，我告诉你愿你的国降临，那你要不要降临是你自己决定哦，是不是？我已经这样祷告了嘛，我愿你的国降临，那主耶稣你就看你高兴了，你高兴来降临就这样降临了，不高兴来你慢慢来了，我也不急了，我房子还没买了啊，媳妇还没娶咯，你慢慢来嘛，是不是？我们读这个主导文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主啊，愿你的国降临，那是您老人家的事，跟我没有太相关，我就照着念一下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对我来说跟我们不太相关，我只是照着念一下吧。说实在的，当我在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的国降临跟我有什么相关，而且我也不知道你的国怎么样个降临法，我到底该做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可是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看清楚，这个经文是现在式，是一个宣告语句。是耶稣告诉门徒说：“你的国降临了，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了，就是什么呢？神的国已经来了，神的旨意已经在做了，明白这意思吗？这是我们不断的去宣告，宣告，宣告神已经做成的事，而且神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这个语句是这样子的。 他不是说我希望，我何等盼望，哦哟，我日夜不，是我到哪里？<咳>对不起，我就宣告，你的国已经降临了，你的旨意已经行在地上了，不但过去行，而且现在也要行了。那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神的国，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发生，以至于基督徒越来越软弱，不堪一击，只能这样说。基督徒只要到世界上面，不堪一击，马上就战败下来了，因为不明白什么是神的国降临。OK， 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现在全世界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猜猜看，全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你没有看新闻吗？还是每天打 game？ 有没有看新闻？现在恐怖主义，对不对？恐怖主义造成什么问题？造成了难民问题，是不是？现在全世界有6500万的难民，澳洲才2300万，差不多整个三倍的澳洲，全三倍的澳洲都是难民，6500万的难民，光是叙利亚就400万难民。 而这个难民是什么呢？难民就是因为天灾、人祸而被迫迁居往迁居地，甚至于放弃国籍的人，不愿意或不能够返回原籍或受该国保护的人，叫难民。明白意思吗？难民，难民就是他因为天灾或人祸。 或其他原因被迫，他必须要迁居，放弃国籍，不愿意要回去住吧？不行，也不能够返回原籍，或甚至于受该国保护的人，那国不但不保护他，可能还坑了他，这叫做难民。难民，我想，在这个，在。 在香港97的时候，台湾95的时候，我想很多的父母亲一方面希望给一个孩子更好的教育，二方面不可否认的很怕成为难民，所以在97、95的时候，大家想办法能跑就赶快跑啦。所以呢，在20年前，大家贱价把房子就卖了，咱们去加拿大，去巴西。 咱们去这个去哪里？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把房子贱价卖了。20年过后，现在回去想买一个厕所都买不起了。<笑>所以难民也很可惜，也很可怜。那什么叫做公民呢？公民是根据该地法律享有权利跟承担义务的人。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难民跟公民呢？因为讲天国，天国的问题就在于，请问我们是天国难民还是天国公民？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问题，碰到天灾人祸、疾病问题、灾难逼迫，各样问题都有。请问我们的态度是落荒而逃，还是扭转？ 乾坤扭转局势呢？这就决定我们到底是天国难民还是天国公民。我讲的意思就是，基督徒，请问你是软弱的还是刚强的？2个礼拜前听到王桂华牧师生病的时候，我真是心中很沉呐。他6月来的时候好得不得了。 是怎么会忽然间发觉到第三期？而且刚刚 Erica 在介绍报告，可能还是末期第四期。如果他的肺是另外一个肿瘤的话， 他的乳癌，他的淋巴，他的肺都是癌的话，可能就是末期。可是我看到王牧师的态度是没有哇哇叫，没有说不公平，没有说怎么会这样子，没有撒手不管呢，什么电话都不接了，什么人都不联络了，把自己就躲起来了，去当难民去了嘛。他可以不可以做？可以的，我相信也没有人会说他不对的。可是他没有啊，他在病情这么严重的时候，能就关心我，能就关心教会，能就关心我们的同工们，就让我更加的敬佩。弟兄姊妹，这叫做天国的公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受保护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落荒而逃的。还记得这次的周年庆，巴托森牧师讲到了耶路撒冷教会，是的，他们教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可是受了逼迫，受了打压，受了攻击，就门徒必须四散，四散他们是做难民还是做公民，还记不记得？做什么？做难民还是做公民？做都忘了，周年庆，巴牧师讲的都不记得，大家只记得啊 ，Rob 的戏剧，不记得巴牧师讲过什么。这些四散的门徒被迫要离开那个地方，可是他们仍旧做天国公民，因为他们虽然四散，可是仍旧四处传福音，仍旧领人归主，仍旧建立教会。弟兄姊妹，这叫做天国的公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谁掌权，这是天国的公民。因为他们对天国认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好了，最后我们来看到天国降临的钥匙。天国为什么需要降临呢？因为之前没有天国降临。之前是什么呢？之前是其实神创造天地海跟其中万物的时候，其实那是叫做天国，可以这样说，那叫天堂，那叫乐园，没有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呢？ Everything under God's control， 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创造，而且神看为美好的，每一个事情都在神的掌权当中。神犯了一个小错误，把自由意志给了人，人选择背叛神，而把自己交在魔鬼的手中。亚当夏娃决定不听神的声音，宁可听魔鬼的声音，所以人把自己交给了魔鬼，以至于风云变色，天地变色，整个世界都在魔鬼恶者的掌权底下，明白了吗？就在那个时候，神国黯然退出，撒旦掌权，撒旦掌权。人活在没有盼望，没有明天，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不知道活着干什么的，这样的生活生命里面去。但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神给了我们，就在2000年前，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来的时候，他走遍各地，然后呢传天国的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哇，从来没有听过的，天国近了，天国来了，你们要悔改。哇，原来是什么呢？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天国降临的时候。 OK，我们要抓到一个诀窍秘诀，就是耶稣出现的时候就是天国降临的时候。什么时候耶稣在，就有疾病得医治，就有福音传给他们，人得释放，人得好消息，人得救了，天国临到了，撒旦的国震动了。而不但如此， 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魔鬼以为他胜了，他胜了，他成为上帝了，魔鬼成为上帝，因为耶稣死了嘛，就没有想到三天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撒旦彻彻底底的失败了。所以他把权柄给了门徒，他叫十二个门徒来，他说你们去，给你们，不但我来了叫天国来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给你这个 authority， 你们去赶鬼医病，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在当时候是绝症，记住哈，绝症，叫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弟兄姊妹，神的国来了，神的国来了，来了是什么呢？恢复那一切的次序了。因为在神的国里面没有鬼，没有病，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痛苦的，这是神的国，没有这些东西的。而神的国来到就是恢复神掌权的次序。一方面耶稣的临到，二方面耶稣给门徒权柄，去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去宣告，而且去示范，告诉大家不但天国来了，而且你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天国来了，这叫天国的降临，这叫做天国的降临。天国的降临，天国在哪里呢？大家可以告诉我天国在哪里，在哪里？非常好，神的国就在你心里啊。为什么神的国在我心里？为什么？为什么？大声点没关系，因为耶稣住在我心里嘛，记不记得？耶稣在哪里，天国就在哪里，是吗？所以当这里，我们可以讲天国就在我心里，天国就在这里，因为耶稣在我这里，所以天国就在我的心里。然后呢，我们来示范一下哈，黑暗跟光。我们先请这个童工帮我把灯关一下。好，都关掉灯了哈。啊 ，OK， 这还有点亮，没关系。这好像黑暗的大地，风云变色，一片漆黑，人没有明天。但是感谢主，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他在这个黑暗的地土当中，他成为光，在这黑暗当中，他说天国到了。啊，请你们拿出你们手机，打开你们的这个，你看很好，哎呀你看多好。 OK， 耶稣基督打开了他第一束在黑暗当中的光，告诉这个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同时呢，他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各位拿着手机开这个灯，代表了就是这个光已经到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再黑暗。所以神的国已经来到，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好像不完全那么亮嘛，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这叫做 already， 神的国已经来到， but not yet， 就是神的国已经来到，但不完全临到。什么时候神的国完全临到呢？什么时候？哎，把灯全部打开，耶稣再来的时候。阿们吗？ OK， 好，谢谢大家。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带着神的国，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的国，而我们每一个人带着神的国，我们把神的国带到这个世界上面来。 了解这个关系了吗？神的国临到是由我们来跟神同工的，由我们来跟神的同工的。所以圣经也讲到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所以一方面我们有神的国，二方面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耶稣在哪里？请问耶稣现在在哪里？耶稣在我们心中，还有在我们哪里？在我们当中，明白吗？因为我们不止两三个人嘛，齁、哦。我们有几百个人在这边奉耶稣的名聚集，所以神就在我们当中。明白了吗？所以一方面我们是有把我们带到神，二方面我们在这边聚集。神为什么要在这边设立教会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区叫什么区？ Chesswood。 所以神要我们把神的国降临在 Chesswood 区，明白吗？甚至于在整个北岸，甚至于 在整个 Sydney。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怎么样去与神同工。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预备，请。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OK， 你可以看到这些奥秘哈。第一个，我们里面有天国，记住哈，天国是一个 dynamite， 是一个炸弹，是一个核子弹，叫天国。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 dynamite， nuclear bomb 在里面。第二个，我们聚集的时候，那是多少个 dynamite 聚在一起，而神。还更重要的是把一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了我们。记住，不是给个人，有人说是给彼得的，是他用彼得，但不是讲彼得。天主教用这句话说，所以我有教皇，所以教皇有这把钥匙。如果你看上下文不对的，你看这边耶稣很快捧了彼得，啊，彼得你好棒啊，你是那神，你知道下一节经文你在耶稣就骂彼得是魔鬼了，你知道吗？因为耶稣要上十字架，彼得说 No way， 那耶稣说撒旦推我去吧，哈，那到底这教皇是教皇还是魔鬼啊？所以不是人嘛，不要搞错了，这一把钥匙不是交在人的手中，是交在人的手中，是不是交在一个人的手中，这样可以吗？这一把钥匙是交在教会一群基督徒的手中。我们个人祷告很棒，但是不要忘了，教会祷告是在运用操练这一把的钥匙。小组的祷告带着能力，教会的祷告带着能力，都在操练这一把天国的钥匙。我们为什么软弱？我们从来不会开门，里面在烧火了，也不懂得把门打开出去，里面烧了，哦，好可怜了，哦，主啊救我，你开门跑掉出去啊，哦，不知道钥匙在哪里，从来没用过钥匙。弟兄姐妹，我们要懂得钥匙。今天我能够在存活挨这两年，我相信我真的感恩神使用我们教会用这把天国钥匙捆绑我身上的癌细胞，释放神医治的大能跟祝福在我身上。这是教会的祷告，我也感谢主，很多人私下为我祷告，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了，这一把钥匙不是给个人的，这一把钥匙是给教会的。教会是什么？就是小组，两三个人奉他名聚集，就是你们小组，不要看五六四五个人也是教会，十几个人也是教会，百多个人也是教会。可是当我们聚集越多，我们 dynamite 我们的天国聚集越多，那个 powerful 更大。我们要懂得这个属灵的奥秘，否则我们就常常的软弱了，常常的软弱了。 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要学习常常操练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那么释放神的作为啊，神的祝福下去啊。所以我想，因为神的关系，我今天就暂时先讲到这边，好吧？最后我还是用一个结论说，神的国降临是要我们与他一起同工的，不是把他所有责任推给神。神国的降临是我们什么时候愿意顺服神的主权在我身上，我什么时候愿意开始操练使用天国的钥匙，跟弟兄姐妹跟教会一起来祷告，我们就要让阴间震动，我们就要让神的祝福恩典大大降临在我们当中。同时我要再说，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小小的光，请问你在你们家有没有把天国带进去，还是你把战国带到你家去啊？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是把天国带到家庭，还是把战国带到你家去呢？你信了耶稣，你是把天国带到你学校，带到你的公司，还是你把战国带去你的公司，带过你学校呢？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明白这个天国的真理之后，我们懂得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阿们吗？好，我们就起立好吗？我们来祷告。我们眼睛闭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是一个很复杂很多的奥秘在这当中，那我相信有神的美意，也把他自己的恩典，把自己的心意告诉我们。神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每一个人都得救，他也让我们愿意拿起我们该有的天国公民的这样的权柄，我们可以与神同工，我们真实的把神国降临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不再只是一个口号，不再把责任推给神，而神啊，使用我，让我所在之地就有你神国的降临。感谢主，感谢主。好吧，我在这边要奉耶稣基督名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你今天听了这篇信息以后，你说我不要下地狱，我不要去阴间，我要去天堂，我要去乐园。